美军第十晚空袭伊朗，协调方提十日停火方案。反迫害27年，纽约法轮功在中领馆前烛光夜。外传黄岐山遭软禁的同时，恩师张喜之离世。整肃消息遭倒卖，中共内鬼涉密牟利，黑幕披露。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要点，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美国军方在美东时间7月20号晚完成对伊朗长达5小时的打击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这轮行动击中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海上作战能力和防空系统。中央司令部在声明里面说，行动旨在削弱伊朗继续攻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这个是美军连续第十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中央司令部同时强调，商船仍然持续通过这条重要的国际海上走廊。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经协助大约900艘商船通过，这些船只一共运载了大约4亿5000万桶原油。美军在这场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在上个周末增加到17人，其中两名美国军人上个礼拜五在约旦抵御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的时候丧生，另一名美军人员礼拜六在伊拉克北部对一架遭到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未爆弹进行受控爆破的时候死亡。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一悼念了近期阵亡的美军人员，并且说新一轮打击是为向他们致敬而发动的。霍士新闻网引述美国高级官员的讲法报道说，川普预计将在未来几日内决定是否进一步扩大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且恢复全面作战。川普上个礼拜说，下一阶段的打击范围可能扩展至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美军则持续向中东增派军机和其他军事资源，以因应区域局势变化。尽管战事持续，外交协调还未完全中断。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在礼拜一话俾路透社听，德黑兰已经收到调解方提出的十日停火方案，试图挽救上个月签署的临时协议，并为达成结束战争的持久协议铺路。区域调解方目前正尝试阻止美国和伊朗相互交火进一步升级，但是伊朗还未公开接受这项停火方案。美国和伊朗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持续牵动全球能源和金融市场，油价在礼拜二从一个几月的高位回落，市场一方面评估美国和伊朗恢复外交接触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关注红海局势。首先，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地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这个可能进一步危及中东能源的运输。金价则在礼拜二上升，截至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凌晨3:45，现货黄金上升 0.9% 至每安士4042.69美元。这个表明投资者正在评估外交努力能不能够抑制油价带来的通货膨胀，以及美联储的利率走向。据彭博社报道，随着区域安全风险升高，大型船东斯诺克集团向愿意完成霍尔木兹海峡往返航程的船员提供相当于6个月的薪资的额外奖金。根据该媒体取得的一份文件，船员需要将石油从沙地阿拉伯或者是伊拉克运往亚曼湾，整趟航程大约需要1个月。另一方面，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吉迪恩·拉克曼分析认为，随着外交努力似乎陷入停滞，川普政府内部部分人士正重新考虑所谓的 A 计划。拉克曼说，川普政府的一些派系再次对 A 计划动念，亦就是推翻伊朗政权。 他还说，冲突初期，以色列曾经主张武装反对德哈兰的库尔德团体，但是这项构想当时遭到华盛顿拒绝。在缺乏其他替代方案的情况下，这项计划可能再次被提出讨论。跟住是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好多人三高问题找上门，第一个反应是食药控制数字，但中医话数字只是表象，根源是在于脾胃代谢失调，气血运行不畅顺，代谢乱了，日头精神差，夜晚睡不好，身体一直在透支。我们来听下美国佛州 Kelly 女士的亲身体验吧。
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的，我很高兴，谢谢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好像是功能啊，它改变很多，它真的改变很多，膀胱啊或怎么样，它改变很多，非常的清晰，变成很轻的样子。
这些变化正是代谢调顺之后，身体自我修复能力重新启动的表现。三高代谢补纯天然草本，温和调理脾胃和脏腑，令身体从根本改善，而不是只是压住数字。现在健康520推出三高代谢补超值组合，16樽装享有85折，30樽装更加是享有8折，买得越多限得越多。点击置顶留言连结，马上去选购啦。据大纪元报道，7月20号大纽约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纽约中领馆前举行720反迫害27周年集会和烛光夜悼念活动，几百名学员通过横额展示、亲历者发言和烛光静坐，呼吁停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悼念27年来因为坚守信仰而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学员。当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面竖起法轮大法号、真善忍、停止迫害法轮功、制止活杂器官以及解体中共、停止迫害等大型横额。傍晚时分，活动转入烛光夜悼念，一盏盏代表烛光的莲花灯亮起，灯光映照着法轮功学员肃穆的面容，他们手拿着莲花灯默默悼念逝者。在当晚的集会里面，有多名曾经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走上讲台，以亲身经历讲述监狱、酷刑、失业和家庭离散。来自青岛的郑晓强说，2008年因为制作和散发法轮功相关资料遭到警方拘捕，先后被关押在派出所、看守所和山东省监狱，期间遭受殴打、剥夺睡眠和其他酷刑，刑满释放之后，他仍然曾经多次遭到拘留。他说，7年的监禁、酷刑和长期不准睡觉，亦没有改变他对大法的信念。来自山东青岛的伊顺晓说，他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经遭到行政拘留、劳动教养和判刑，期间受到长期监控、强制洗脑和虐待。他被判刑那时，他的小孩只有7岁，被迫独自承受父亲入狱带来的生活和心理压力。他说，很多法轮功的家庭都经历了相似的遭遇，迫害不单止摧毁家庭，亦令恐惧、谎言和暴力扩散到整个社会。自动化仪表工程师魏本生说，自从1999年以来，他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先后4次遭到拘押，经历劳教、判刑和多种酷刑，并因此失去公职。他说，他的妻子亦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到开除并被关押，夫妻两个人长期被限制出境，同到美国留学的小孩分离14年。他说，我们的家庭所遭受的迫害，只是众多受迫害家庭的冰山一角。曾经担任吉林省长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放射线科医师的顾宏伟说，自己和多名家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到拘押、判刑和骚扰，不单止自己失去公职， 妻子和其他家人亦受到牵连，个仔受到牵连未能够完成大学学业。顾宏伟话：我希望更多人关注呢场迫害，因为佢伤害嘅并唔单止系被关押者本人，亦俾整个中国社会带嚟灾难。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喺集会上话：中共自1999年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27年嚟未能够达到消灭法轮功嘅目的，却令更多人认识呢场持续至到而家嘅人权迫害。佢呼吁知情人士提供证据，协助调查迫害真相，并追究相关机构、组织以及个人嘅责任。汪志远话：追查国际将持续追查所有迫害责任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集会期间，有17名纽约华人当场公开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汪志远为他们颁发了退党证书。其中一位曾经是共青团员的邝芳芳女士说，她现在明白，不理是少先队员、共青团员，亦或是中共党员，都是中共控制思想、实行洗脑教育的方式，所以他宣布退出中共领导的中国共青团，和中共脱离一切关系。法拉盛民主党领袖马沙到场声援法轮功学员，他说：27年来，你们始终坚守信念，从未放弃，向社会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信仰而遭受迫害，你们是整个社会的榜样。不少行过的路人放慢脚步，有些人拿起手机在这里拍，有些人就在这里阅读横额和剪板，亦有人主动向现场的义工询问活动内容。民众在得知迫害已经持续27年之后，表示震惊、同情和支持。有民众说，他们见证了27年来法轮功学员持续和平的反迫害努力，令更多人关注到仍然在中国发生的信仰迫害，亦令更多人看到了自由、人权和良知的价值。据大纪元报道，中共中纪委前书记王岐山的老师、西北大学名誉教授、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喜之日前因病去世。王岐山势力近期遭到中共党魁习近平打击，近日有传闻说王岐山已经被软禁。大陆西北大学20号发布讣告，张喜之19号在西安因病去世，终年100岁。公开资料显示，张喜之1926年出生于江苏胡通，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1952年到西北大学任教，历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和校长。他后来担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所教授。据明报报道，上世纪70年代，王岐山就读西北大学历史系，张喜之是他敬重的老师。王岐山担任副总理之后，2011年曾经到西安探望张喜之。王岐山当年执掌中纪委，张喜之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曾经提及，王岐山主管反腐败之后，请了一些历史学家到中央做报告，看来他没有忘记着眼于历史的经验教训。王岐山1969年中学毕业之后，到陕西延安冯庄公社当知青，和当时在延安梁家河当知青的习近平结交。1971年，王岐山进入陕西省博物馆工作。1973年，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被推荐进入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北大学历史系大学普通班，在职学习三年。1976年毕业之后，继续在陕西省博物馆任职，前后工作了八年。之后王岐山走上仕途，中共十八大之后，王岐山成为习近平的打虎队长，协助习近平 捉了江泽民和曾庆红提拔重用的一批党政军高官，为习近平掌控中共最高权力助力。当时的中共体制甚至被称为习王体制。不过中共十九大上，王岐山离任，隔年转任被认为是闲职的国家副主席。之后王岐山的旧部亲信纷纷受到整肃，包括曾经长期担任王岐山大臂的中央巡视组原副组长董宏，曾经在王岐山执掌中国建设银行期间担任其秘书的前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曾经是王岐山在建设银行的时候财务大掌管的中共央行原副行长范一飞，曾经担任王岐山贴身秘书长达20年的周亮等等。美国媒体《外交家》杂志6月披露，习近平为了确保能够在中共21大连任，在全面清洗张友侠等军队高层之后，已经将枪口转向党内重量级元老，而最新的打击目标正是他的昔日盟友王岐山。文章说，王岐山不单止从未违抗过习近平，反而忠实卖力执行习近平的意志，但是习近平生性多疑，王岐山的声望、潜在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在中共内部广泛的人脉，令习近平如坐针毡。据说虽然北京当局未公开指控王岐山的罪名，但他实际上已经被软禁在北京。据大纪元报道，中共官方媒体近日披露，部分公职人员充当内鬼，将仲未公开的官员落马或者是调动信息交给自媒体运营者，再以隐喻的方式提前预告官员被查。相关消息经过聊天群层层转卖，入群费用最高达到399元人民币，成为依附于中共反腐败信息的地下交易场。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旗下的半月谈近日发表调查文章，说一些自媒体账号会在官员落马之前发布其完整简历，或者是使用谐音、代称和暗示性文字。2025年7月6号，一个微信公众号发布湖北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周先旺的详细简历。两日之后，中共中纪委网站公布周先旺接受审查调查。湖北潜江宪政学者刘宇玲对大纪元说，中共当局对网络媒体采取严厉管制，动不动就封号，网民为了躲避禁言和封号，不得不采取变通的方式。他说，比如一家企业停业破产，就拍一段企业大门的影片，企业没人出入，发一段领导人简历，不作评论，或者是发一段连排大门关闭的影片，讲明这里的店都关门了。网民用这种方式传递信息，这个令人回想到靠信号发送消息的年代。半月谈文章披露说，官员落马或者是调动的信息流出之后，会先在部分聊天软件群组里面传播，新成员入群需要交钱。部分公众号运营者取得消息之后，再在公开账号上发布暗示性内容，吸引读者进入新的收费群。刘宇玲认为，这类账号能够多次准确预告官员落马，讲明消息并非是来自公开资料分析，而是有中共体制内人员将接触到的纪检系统信息提前公布。所谓遥遥领先的预言，其实是有来源的，有人在出售消息。他说，这个暴露出中共体制内部并非是密不透风，关键时刻有人会提前泄露消息。中共官方媒体在文章里面直接将这类体制内泄密的人员称为内鬼，并提议追查内部信息来源。陕西律师钱万伦向记者说，这条交易链的重点是中共内部政治信息已经被商品化。他说，在官场信息被高度保密的情况下，中共党的信息已经被巧妙包装之后出售，这个是今年特有的现象。他认为， 贪官被查本来是属于中共权力系统内部运作的一部分，现在公职人员、账号营运者和收费群管理者都能够从中获利。可笑的是，中共反腐败行动又制造出一个信息市场。半月谈文章说，公安局目前难以处理只是发布官员简历的网民，办案人员说发布公开简历不属于编造谣言，亦难以直接认定为泄露国家机密，公安局暂时没有法律依据立案侦查或者是作出行政处罚。网络活跃人士姚丽对记者说，中共长期垄断官员案件的信息发布，官方通报往往只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等有限内容，公众没办法了解案件的来龙去脉。他说，民众需要信息，需要真相，这种信息买卖是中共封杀言论所形成的结果。他们以前说某某落台是谣言，现在又承认有内鬼。对于自媒体编造落马官员绯闻、夸大贪污腐败金额等内容，中共警方同样是面临难定困难。文章说，办案人员说警方并不掌握落马官员案件的具体事实，没办法率先判断网络内容是否属于谣言。各位观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过多睇绿色植物顾眼呢？同你讲啊，这个观念要修正一下。绿色本身对眼睛是没有治疗效果的，真正有用的是睇远方六米以外的距离。但讲真啊，我们上班看手机，边度有可能每二十分钟就企起嚟睇下窗外呢？与其勉强自己改变习惯，不如从每日食嘅嘢落手。润眼宝好多人叫佢系食嘅人工滤液，里面有叶黄素、玻尿酸，仲有枸杞、菊花、桑叶呢啲中医经常用嘅护眼草本，每日固定补充，帮眼睛将营养补到位。眼睛要顾，但是要用啱嘅方法。而家就去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啦。感谢观众朋友，呢次嘅节目就到呢度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